我们的课程叫救恩的故事，非常清楚。我们要跟各位叙述天主在历史里面跟我们人来往的故事。我们的信仰是历史性的信仰，是神进到人的历史里面。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抽象的凭空跑出来的，我们的信仰是有一个爱我们的天主，他愿意跟我们人来往，把自己分享给我们，让我们分享他内在的真善美圣，最后他自己成为人。我们要一步一步的看，我们今天是在第一步啊，刚刚的起步。我们跟各位讲这个最初期世界的初期，我们跟各位介绍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这个课程今天是第一次的正式开始，我们跟大家介绍世界的初期，救恩历史的最初的阶段。救恩历史的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一到十一章，我们分两次讲，今天跟各位介绍第一章到第三章，然后下一次我们会四到十二章。我们已经上个礼拜跟各位介绍了，把救恩历史分割成十二个阶段，从创造天地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生活的时代。我们把这十二个阶段找到了圣经里面有十四本相对应的书，我们要一步一步的跟大家做介绍。我们开始这个伟大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在故事的开始其实已经接近了结局。有一句有名的话，他说 The end depends upon the beginning、故事的结局由开端就已经决定。对圣经而言啊，这个话更是真理。我们只是处在开端时看不出来，你回忆一下你看过的电影，你看过的小说，大概你看到结局你应该想到，哎呀，一开始其实都埋下了全部的因素。如果是一个好的故事的话，就是故事写得好，应该是如此。那我们这个圣经的故事，天主跟人来往的故事更是如此。圣经的一开始已经决定了整个的结局。我们今天看看开始，我们同时就已经会提到结局。不过呢，在我们进到圣经的内容之前啊，还有一些准备工作要做。我们上一次跟各位说了啊，我们的立场是天主教的立场，我是天主教的神父，各位在座绝大部分是天主教的基督徒。那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天主教会，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圣经，怎么样理解我们的圣经。所以在讲述圣经的经文之前，先跟各位介绍一下天主教的基督徒怎么样阅读，怎么样理解，怎么样诠释，怎么样在我们的信仰脉络当中活出我们的圣经。我们属于一个信仰团体啊，逃不掉的啊。每一个信仰，每一个有信仰的人，他的信仰在一个团体里面实现出来。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人拿起圣经来凭着自己感动，我今天感动天主跟我说，那我的话成为标准。我不能够凭着我的感动，我一时的喜好说啊，这段经文该这么解释，这个不是我们的立场，不是。我们天主教会的信友阅读圣经，在某种意义之下我们是受到限制的啊，这个限制呢是积极的意义啊，不是我们说啊被绑住了，不是，而是在教会的引导之下帮助我们遵循一些规则，让我们不会懂错，让我们不要妄自的解释。不是说不可以思考，可以思考，不是说不可以自己跟圣神来往，可以跟圣神来往，但是我们整个的生命经验呢有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稳固的信仰团体教会帮我们做保证，他教导我们，他带领我们。那我们怎么样看天主教基督徒，怎么样理解圣经呢？还是在这本宝贵的书里面，这一次我自己带来了天主教要义， 他很早一开始就跟我们解释了，各位有空能回去看一下，这个你当然不用去抄这个笔记太辛苦了，在115到118号，各位有空回去看啊，回去看好不好。那这个天主教要理，我们教会正式的解释我们的信仰的一本书，它告诉我们怎么样阅读跟怎么样诠释圣经。我们一起把这几个经文啊看一下。第115号说，依照古老的传统，圣经的意义分为两种，就是字面的意义和属灵的意义。后者啊，属灵的意义又分为寓意、伦理和末世性的意义。所以有字面、有寓意、有伦理、有末世，四种意义彼此深深的相互协调，确保教会活生生的读经产生丰富的内涵。话很简单的，不需要解释啊，很清楚。我们一段经文有四层，有四层意义啊，非常丰富的。我们再看下去，什么是字面意义？第116号说，字面的意义就是那些来自圣经言辞的表达，那么透过释经学正确的解释规则所发掘出来的意义。圣经所有的意义都以字面意义为基础。我们读圣经啊，首先要问自己读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这个字写什么。我们常常跳过这个，我常常讲的是我们教友们啊，读经的时候很贪心，读还没有读完就要问天主你要告诉我什么东西，我好着急。换句话说的话，讲得严重一点，好功利，每一句话都要立刻得到收获，不是如此的。我们这个教导呢，有整个教会的生命的传承啊，致命意义。那么历代的教会啊，教父们，这个有学问的教会的学者们、圣师们、著名的神学家们都帮助我们做了解释。那么教导我们在阅读圣经时，首先应该要探讨这个经文文字上面讲什么，这个经文本身告诉我们什么，字面告诉我们什么。那么首先字面意义，他问几个根本的问题，很简单，作者到底写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写，他到底写了什么，然后呢，字面上他用了什么字，他要表达什么意思，圣经的字面上说了什么。所以我们只是单独的简单的明白的注意一下经文本身。我就常常发现，先叫我们读经啊，叫我们根本就没有仔细看经文到底写什么。其实我们一般的生活经验也是如此啊，我们常常在谈话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听懂对方在讲什么，我们已经做反应了，对不对？好多是这样子。那么政治上的口水尤其是如此，那不要笑这些，不要骂这些媒体人，我们差不多老七就不要笑老八了。我们怎么样自己看见我们所批评的事情，去发现这些事件在我们身上也发生，那我们先反省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改好了，再去谈谈别人不迟，好不好？第一个，我们注意到先弄懂啊，文字读什么，或者我们先知道我们在听话时听到什么啊，什么是字面意义？首先，我们当然要把文字弄懂，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写作对我们而言有相当的困难啊，它原文旧约基本上是希伯来文写的，新约用希腊文写的。里面还夹杂一些阿拉美文啊，他们过去古代的一些民族这种叫土话好了啊。那么还有隐藏着非常多犹太的生活背景，当时作者们所采用的文学形式，作者生活脉络当中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法，这些要弄懂，真的常常超过我们能力，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学者们已经帮我们把圣经翻译好了， 基本上翻好了嘛。所以中文这个翻译本本身它已经对于字面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了，我们有能力读原文当然最好了，但我们知道基本上对我们在座的人绝大部分不可能，我们依靠的是翻译作品，我们既然是依靠着翻译作品，我们更要小心嘛，更要仔细的念。那特别我们知道语言跟文字会随着时代流动，我们今天在21世纪初期2009年，我们读一个1968年就翻译好作品，这个作品整个翻译花了40年啊。我们的诗高本圣经大概从1928年开始工作，距现在90年了啊，80年了，那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文字其实变动很大的，我们对这个文字感觉的有点不够亲切，正常的。那我们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呢，我们设法去认识它。因为今天要重新翻译圣经，至少在天主教华文的世界里面，我看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人可以这么大的心力投注出来。那各位有空我们可以跟我谈谈看，我们知道圣经的出现啊，中文圣经的出现有非常多的人的努力，还有天主在这个整个的时代脉络，如果真正发现出来，不得了的一个工程。我们真的感谢天主，让我们华人世界有了我们的中文的圣经。我们今天要向他再做，你说连做修订都很难，讲实在很难。我们当然在做，慢慢在做，什么都可以做完。等我们做完以后，语言又变了，又变了，语言还在进步啊，还在变动啊。所以我们大概在某些情况明白我们的限制，有些我们可以改的，有些我们不能改的。我们接受了一些我们不能改的部分，那我们能够改的，我们尽可能的改进。那在文字意义上面呢，我们大概首先我们依靠专家，好，依靠专家。那翻译本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至少在读现在这个中文本呢，我们还是要很小心的、很仔细的读每一个字，啊，知道它到底讲了什么，知道它怎么讲，啊，有很多话是真的在犹太的背景里面讲的话。我们如果能够查查圣经字典啊，或别的一些解释，我们就明白，哦，这只不过是犹太的一句俗语而已。我们听起来其实是怪怪的话，其实是懂点背景的话，帮助我们就马上就打开这个结。那这个我们慢慢来，有机会能够慢慢的一步一步介绍。那方法上，我们第一个知道，我们要认识圣经本身文字的意思。好，那么经过这个努力之后呢，我们要往前走，我们不能够停在文字意义而已。文字呢受着时空的限制的，我们圣经是超越时空的，天主圣言对每一个时代的人讲话，它超越时空的，所以有非常深厚的灵修或者神修意义。这个意义我们刚刚讲过分三层，寓意、伦理和末世性的，在117号跟我们介绍属灵的意义，圣经经文属灵的意义，这个是基于天主计划的一致性，不但是圣经的文字，连他所叙述的事实和事件都成为一个标记，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它背后有更深的内涵。那么分三层，第一个是寓意 allegorical 这个字，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身上认出事件的意义，就能够对这个事件有更深的了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文在耶稣身上有没有反映什么事实，我们等一下跟各位举个例子，啊，慢慢说明各位就懂了。先把这个天主教里的内容先看完，啊，好，譬如说经过红海，啊，梅瑟带领百姓过红海，基本上其实象征耶稣基督永恒的胜利，啊，梅瑟带百姓过红海，那么埃及人在天主的阻挡之下，他们失败了，淹在海里面。以色列人在天主助佑之下得到胜利，从奴役进到自由之地。那这个呢，其实象征耶稣的永远的胜利。所以我们说过红海、过河，整个的世界是象征的洗礼，象征我们今天的圣喜圣事。这是第一个寓意的部分。第二个部分是伦理。moral 意义，啊，圣经所记载的事迹它要帮助我们，它 不是跟我们无关的，跟我们有关的，它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正直的行事。保禄说啊，格林多前书第十章他说，这些话写下来啊，圣经里面的话写下来都是要劝诫我们的啊，为了劝诫我们而记载下来的。格林多前书我们上个年度读过了啊，他讲过这故事好多个，对不对？那些人在旷野里面犯罪，然后跌倒死在旷野里面，要提醒我们不要重蹈覆辙啊，不要犯我们祖先所犯过的罪，免得我们也一样死在旷野里面。这是伦理意义。第三个是末世性的意义 ，anagogical 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事实和事件啊，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实跟事件有永恒的意义啊，它引领我们迈向天乡。希腊文这个 anagog 啊，就是引导的意思，引导。引导我们，引领我们走向永恒的天国。那么这个城市的教会呢，是天上耶路撒冷的标记。我们不常说我们是旅途性的教会吗？我们在旅途上面要走向永恒。好，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来说明。很简单，我们都知道萨罗满建造圣殿，对不对？我们读故事，达卫坐在王宫里面一想，哎呀，我过得那么好，天主的约柜在帐篷里面，这个不可以，我要盖个圣殿给他。纳唐先知在天主发言说，不是你，你满手血腥啊，不是你，是你的儿子要为我为天主建造一个圣殿。萨罗满后来盖了圣殿，达卫在他去世之前为他的儿子准备好一切啊，材料跟工匠准备好了，所以萨罗满一当王就立刻啊就执行这个使命。好，那么萨罗满王建圣殿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先看字面的意义。字面的意义很简单啊，就是他为天主所建造的有形的圣殿。以色列子民朝拜天主的地方，给天主宰杀牺牲啊，宰杀牛羊献祭的地方。在犹太的传统上懂的是天主具体临在的地方，或者我们说天主居住的地方。我们看看希伯来文的文字，希伯来的宗教就会明白圣殿这个字所表达的意义。很简单，就那个具体的。我们今天如果去朝圣，还看见那个圣殿所留下的一小面墙啊，犹太人在那边缅怀他们的祖先，缅怀在历史里面他们祖先对这个圣殿有多么大的爱，在那边哭泣祈祷。因为是圣殿西部的一面墙，称为西墙，那一般人俗称哭墙，不是一个好字，这对犹太人是不尊敬，讲西墙就好了，西墙。好，那我们接着看神修意义。首先是寓意，寓意呢是问啊，这个经文跟耶稣产生什么关联啊？那我们靠这边就是圣殿这个字和耶稣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想起耶稣生命的一个重要故事，耶稣清洁圣殿。故事听过，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开始就说了啊，第二章，那么老百姓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凭什么神迹让我们信你？耶稣说，你们拆毁圣殿，我三天内把它重建起来。那后来我们知道圣经的作者他告诉我们，当耶稣死亡跟复活后，人们发现原来他所指的圣殿是什么，耶稣自己的身体，他自己。所以圣殿在跟耶稣的关联象征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啊。所以耶稣也说了嘛，以心神以真理朝拜天主。我们看见什么，在人子身上天使怎么样上去下来，他本身是圣殿。然后呢，伦理意义，这个经文怎么样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那很简单，我们上去年读过的《格林多前书》，保禄怎么说啊？你们要注意啊，我们的身体是什么？圣神的宫殿，要爱护我们的身体，不可荒淫度日，要戒绝淫乱。所以伦理意义呢，就是问这段经文怎么样帮助我促进我的神修生活， 跟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我的行为举止能够有什么关联？平常我们在读经分享时，这个是我们应该最重要的分享重点。我看了这段经有什么感动，什么领悟，有什么样的自我反省，怎么样自我改进，谈谈我自己跟这个经文的关系，要跟人分享啊，不要讲道理，你们应该戒绝邪淫，不要这样子讲，不要教训人了。读经分享不是教训人，读经分享是我自己从经文里面领悟到天主给我的教导，我跟人分享。好，伦理意义，最后是末世性的意义。经文的末世性的意义，谈论这个经文怎么样引入未来的幅度、永恒的幅度、我们生命终结希望的幅度，探讨这个经文跟天国有什么关系。我们在末世录，我们知道我看见什么圣城，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什么从天上降来。读厄泽克尔先知，读末世，好多的神士看见什么天上的圣殿嘛，那象征着我们将来要跟天主永恒的在一起生活的境界。好，所以我们以圣殿当作例子跟各位解释啊，圣经的文字的意义、伦理的意义、寓意、伦理的意义以及末世性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要去要求每一个经文、每一句话、每一个故事，我们要读出这四层的意义啊，这是一个引导，帮助我们去了解啊，尽可能深刻去想。有些时候呢，一个文字可能并不会包含全部的四重意义，那就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要强求，不要勉强，这是一个长期的信仰生活当中的训练。你越读经越反省越自我训练，你就越能够有收获。所以天主教的基督徒在读圣经时，首先弄清楚经文的文字意义，首先知道到底读了什么，这个是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首先知道到底读了什么，每人一次叫我们问问题，我都说你先把经文看清楚。他们觉得我好像故意挑衅，不是的。我们给一个答案很简单，我们都听过这个话，对不对？给人鱼不如教人钓鱼嘛，是不是一样的？我是希望帮助大家能够有好的方式、正确的方式，自己可以读懂圣经。因为我不可能随时争辩，一个人可以询问的，不可能的。我如果能够学会一个好的方法，自己能够不断的在这样的训练里面、常规里面训练，我们用今天的这个工业上的话说，标准作业程序好了。你学会这一套，首先把经文看得仔细，大概大部分的问题都解决了，都解决了，不必那么样的强求一个神父在你身边陪你读经啊，神父已经成为稀有动物了，不是吗？好。在文字意义之后，要进入的是神修意义啊，有伦理的，有寓意的，有伦理的，有末世性的意义。那么过去的教会有不同的伟大的老师啊，圣奥斯定这位教父，他在寓意上面特别厉害，他看每一个文字，看想到很多跟耶稣的关联，不得了的。所以都有空来读读这个奥斯定的作品，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那别的教父、别的神学家有别的强的地方。每一个人不一样，这些全部是我们教会的资产。当然我们不可能读一切，那我是跟大家鼓励，如果能够的话，那么尽可能多读一点啊，这些古代的重要的经典，读起来费力气辛苦，但是那个报酬我想远远大过我们今天啊随便三天就出本书的这个作品。我认为大家稍微能够的话，稍微的勉为其难，辛辛苦苦的读好一本经典作品啊，甚至我们读十本啊，马马虎虎的作品。最后，我们天主教要领118号非常美丽的啊，综合前面讲的一切，一首拉丁的诗啊。我们当然不用讲拉丁文了，我们讲中文，中文翻的也非常美。我们感谢我们这个当代的我们教会的能人非常多哈、啊，所以有一首诗能描写上面的意义，文字寓意伦理跟末世，所以文字世之所在。寓意性之所赖，伦理行之所依，末世心之所望。这文字呢是这个记载这个事件承载的一些内容的。 那么寓意呢，是我们跟耶稣产生关联，我们信仰的对象，我们所依靠的救主。伦理是我们今天该怎么样具体的在我们的生活脉络中，按照天主圣言的教导好好生活。末世让我们常常举心向上，常常看见我们生命所共同渴望的结局，要进到天国里面。好，我们跟各位简单的介绍天主教理解圣经的方式。各位看到这个东西早就写好了，天主教教理你这本书里面你们已经买了十几年了，对不对？有空的时候呢翻一下好不好，有空的时候翻一下，不要只是拆去灰尘而已，有空的时候翻一下读一读。当然这个书不好读我们也承认，但是我们不能够永远只吃这个简单的食物嘛，需吃一些这个生硬的，那才能会有不同的收获。好，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要进到我们的故事里面啊。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它是 prehistory 啊，历史前的历史。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考据人类的历史，大概从亚巴郎出现的时代开始，大概也是文字出现的时代，大概差不多了。我们不要强求百分之百正确啊，差不多那个时候，当然的文字是很原始的，所以那个时候有了文字呢，就可以记载事情，那么就比较有所本，有依据。这个之前呢，基本上靠讲故事，但讲故事不是乱讲，讲故事不是神话。其实呢，讲神话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只是我们一般对神话懂得不多啊。真正神话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方式，是去了解起源的方法，用一些故事去解释整个生命、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一切的起源的。因为没有这么多的理论的推理能力，他们用故事的方式去描、去明白、尝试着去了解，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但是我们这边为了要区隔，我们说它是历史啊，历史前的历史。只是呢，讲历史前是有文字以前的那个历史，但是它不是神话。很多人以为它是神话，特别是一些理性主义者、现代主义者，为了跟这些人区隔开来，那我跟这边跟各位谈什么神话，我们就说它不是神话。为了帮各位不要把这个脑筋弄得太混乱，我们简单说，它并不是一般人所说的不过是神话而已。不，这个我们不接受。创世纪呢，前面几章它也是历史性的作品，只不过我们的作者不是跟我们写客观的历史，他可能是采取了神话性的表达方式。创世纪呢，不是一个科学性的描述天地形成的过程，我们天主教不接受啊，这是基本教义派会这么接受啊。七天就是七天，不，我们不这么接受。我们等一下跟各位解释天是什么意思啊，七天的天是什么意思。我们这边我们说它不是神话，但也不是一字一句都是客观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读者们要非常小心去询问到底作者们要告诉我们什么，他们所用的文字、他们所用的表达方式含有什么意义，特别是含有什么神修意义。我们再一次要肯定、要强调啊，这些话是在圣神感动之下写的。读者们呢，就应该在相同的圣神感动之下去明白。所以那些人说这个不过神话而已，很简单，他们身上没有圣神。我们有，有吗？我们有，我们有。看你们好像是一脸茫然，不太信我的话。我们有，我们领了喜就都领受了圣神，好不好？不论你是不是圣神同祷会的成员，我们都有圣神，每个人都有。那我们教会怎么样面对圣经的最前面？我跟各位举一个叫做非常古老的文件啊，在刚刚好一个世纪之前，1909年，教会呢颁布一个文件，它描写就是要叙述 当然当时是为了要面对这个所谓的现代主义啊，教会做了一些反驳，说我们对于这个创世纪前面的几章，我有九个必须相信的肯定，有九个，我们一个一个看。第一个，我们必须相信创造啊，是创造，在时间开始以前的天主已经创造了天地万物，在时间开始以前天主就创造了天地万物，那么人呢是特别的，天主创造人是特别的。第二点，我们等一下要看怎么个特别法，人的创造是特别的。那么女人呢是由男人形成的，故事大家都知道，那这在100年前我们教会这么教导，女人是由男人所形成的。我们人呢本来是合一的，人性本来是合一的，我们本是合一的，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父母，整个人本来是合一的。我们的原祖父母怎么样呢？第五点，他们是活在圆满的幸福里面，故事以乐园来表达，都看过故事，圆满的幸福当中我们要解释什么是圆满的幸福。然后呢，天主给人一个命令啊，不要吃那个树上的果子，某一棵树的果子不要吃。天主给人神圣的命令，第六点，要看看人是不是真的服从天主。人和天主的位置要清楚的正确，人不要僭越神，人就是人，该服从创造他的天主。第七点呢，我们已经知道人呢因为蛇的煽动，当然蛇是魔鬼的记号了，象征，因为魔鬼的煽动交手，所以人违反了天主的神圣命，人不服从。第七点，我们用简单的话说，人犯罪，那么犯罪的结果是跌倒了，彻底的跌倒，从无罪的状况跌倒，那么结果是呢，离开了这一个永恒的圆满幸福境界，就离开了。最后一个，天主并没有把人弃置不顾。我们各位不知道在弥撒里面有没有用过这个第四世的这个感恩经啊，颂谢词里面第四世很长的，天主并没有在人犯罪时把人弃置不顾，反而派遣他的独生子来，天主的许诺，许诺了未来要派来救赎主。我们当然知道这个已经谈到我们在信仰中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看到没有啊，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已经决定， The end depends upon the beginning， 很清楚啊。好，这个我们教会一开始一百年前在面对这个很多理性主义现代主义挑战时，那么在对于这些经文做了一些基本的提醒。因为呢，人很难接受创世纪一开始几章的内容，原因是分不清楚过去和今天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当中，不同的生活脉动当中，把今日的科学，把今日客观历史的观点强加于我们眼前所看见的经文，而忘了这个经文写在几千年前，写经文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这些客观知识，它不可能采用我们今天的方式来表达，基本上是个时空错置的，单独的以为那么自然科学就是一切，不对啊，我们不可以把自然科学变成了偶像。我们信天主，我们信天主，我们不是信自然科学，我们采用自然科学能够对于人所造成的一切好处便利，我们当然都接受，这个也属于天主的创造范围之内。等一下跟各位讲什么是创造，就会明白自然科学早就埋藏在天主的创造工程里面，只是我们人需要时间慢慢的一一的把它发现出来而已。天主的创造早就埋藏好了一切， 所以我们今天看着这个经文，注意到古代的希伯来人，他们写故事，用散文写，用诗歌写，用故事写，用神话的笔法来写，他们写他们所领悟的，他们要讲述他们所体验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明白了。那这些呢，常常是我们今天的这些比较目光窄小的现代历史学者们想象不到的。这些历史学家，我只注意到眼前的客观历史，我们只能说他没有把历史读好，他们忘了历史早就有，历史是过去的故事嘛，对不对？在我们之前都是历史，那很久很久以前他们讲故事的方式跟今天的方式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他曾经说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三章，他虽然采用了一些神话性的方式或者图像来表达，但是他表达的是历史性的事件，他传达的是真实的意义，这个方式表达是恰当的，也是许可的。我们必须懂他们的表达方式，才要懂文字的内涵。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我们把这个表达的方式整个的直接的跨过去，不管它，直接以今天的立场进到两三千年前甚至四千年前的文字里面，我们当然就不会读懂它了。我们所能够产生的只有反感跟批判。古希伯来人没有改变历史，也没有创造的凭无中生有创造历史。我们今天很爱用创造历史的话，我觉得太滥情了啊！连几天联合报用了一个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的话，我们台湾社会太滥情了。今天我在路上坐火车，旁边一个人看苹果啊，第一版，今夜台湾创造历史，因为青奥这个奥运，一定要讲这么强烈的字吗？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感官刺激到不得了，我们就用那些很耸动的字来讲，就是我们大家尽心尽力的做，希望一个很好的开幕典礼，不是够了吗？何苦呢？何苦一定要跟高雄市运拼场呢？何苦呢？不明白，不明白。高雄是很漂亮，非常好，台北做个很好的东西，很好，大家都好，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讲你们的历史？三个月被我们打破了，何苦？不明白，不明白。我跟大家提，我希望我们在这边的，我们在教会内，总是要能够在教会的方式来思考，我们不要被民间洗脑，也能够进到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说，古希伯来人他们并没有创造，没有改变，没有捏造历史，他们只是采用了跟今天不同的方式讲述历史。这个是我们需要透过解释，透过学者们的帮忙来慢慢的认识的。好，我们现在经过这些准备工作，可以真正的进入我们的救恩故事。不知道各位是等不及了，我知道，我希望你们等不及了，那我就很开心啊。我们正式进入我们的故事。